亲家。太和胥有一个屠夫，名叫张光华，年约50出头。张屠夫秉承祖业，16岁随父操刀学艺，20岁便独撑屠行门面。这论资格，他家五代为屠，可论出身，屠门世家；论资历，张光华干这杀生的行当，算来已有30几个年头。论技艺，倘若庖丁在世，或许可与之一比，见个高低。因为啊，他有几手绝招，一是会点畜生穴道，无论猪牛马驴，只要他伸手在他们身上一指一拍，立时会僵立不动；二是行徒可以不用刀，随便找个竹签儿、柴棍儿什么的，就能把一头庞然大畜生无声无息地放倒；三是闭上双眼能开膛剖肚，又快又好，绝无闪失。就凭他这几手绝招，太和胥方圆几十里的土工，谁都不敢在他面前逞能。一天中午，张屠夫家里来了位客人，这客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的儿女亲家。提起这位亲家呀，张屠夫就感到脸上无光，心里有气。亲家名叫曾亨刚，也就50挂零的人了。几十年来，他大盗喂饭，小偷小摸却是老本行，这自然坏了名声。张屠夫做梦也没想到，曾家那臭小子会把他的女儿给勾上。早先曾亨刚见了张屠夫就像老鼠见了猫，张屠夫也实在没拿正眼瞧过他。这自从两人成了亲家后，曾亨刚才敢直起腰来跟张屠夫说话。今天他就是来找张屠夫商量个事儿的。只见曾亨刚伸长脖子凑到张屠夫跟前儿，低声细语地嘀咕了一阵子，张屠夫先是剑眉倒竖，慢慢地又平和了下来，继而连声说：“好好，照你说的办。”这曾亨刚究竟跟张屠夫说了些啥呢？原来啊，今天早饭后，曾亨刚正想到隔壁李家串串门，谁知走到门口，却听到李家媳妇儿正在屋里呜呜呜地哭呢。曾亨刚的脚立刻缩了回来，侧耳细听，方才弄明白，原来啊，是李家媳妇儿昨天切猪草时，把手上一只结婚戒指弄丢了。他认定那只戒指一定混在猪食里，喂进猪肚子了。只听那媳妇儿哭哭啼啼地嚎着：“那畜生值屁用啊！把他杀了，准能把戒指找到。这是我俩的结婚纪念，你不急呀？你准是心里有了别人。”李家小子正被媳妇儿哭得心里烦呢，再听他说出如此不着边际的话来，心里不由火了，脚一跺说：“嘿，这猪才140-150斤，正长膘呢，杀了你不可惜啊。这事儿啊，我可做不得主。还是等爹明儿从姐姐家里回来再决定吧。哎呀，反正啊，猪在自家圈里养着，他肚里的戒指能丢哪儿去？”这小两口还在嘀嘀咕咕着，曾亨刚听得却是心里乐开了花。他悄悄回到自己家里，关起门来细细一想，哎呀，连猪带戒指值上千块呢，他要偷李家的猪。于是赶紧来找张屠夫商量。本来曾亨刚不是不知道，张屠夫性情豪爽刚烈，对偷鸡摸狗的行为向来是深恶痛绝的，但要做成这事儿，非他帮忙不可，所以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找张屠夫。想不到这张屠夫二话没说竟一口答应了。哎呀，到底是亲家，关系不比往常了。当天晚上，夜深人静之时，两条黑影若隐若现地向一排猪栏摸去。这两人正是曾亨刚和张屠夫。只见他俩走到离猪栏还有10来米远时，张屠夫叫住曾亨刚说：“你在这儿替我看着，我一个人去就行了。 曾亨刚唯命是听，朝张屠夫做了个手势，便高高兴兴地站在原地不动了。一切都挺顺利，过了不到十分钟，张屠夫就背了头毛猪过来了。两人走到山坳下的僻静处，张屠夫放下毛猪说：这畜生的穴道都被我点了，两个小时之内动弹不得，现在交给你，我的任务完成了。这曾亨刚见事情办得神速顺畅，满心欢喜说：那行，我把他背到前面煤矿食堂，现杀现卖一秤过，我只把猪大肠和猪肚原封不动地提回来，那戒指准在里面。至于钱嘛，我会多分些给你。不必了。张屠夫摇摇头：就算我帮了你一回，亲家嘛。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。第二天早晨，曾亨刚的婆娘起来喂猪，发现自家猪栏门大开，栏内空空如也，他一时慌了神：哎呀，不得了了，谁这么缺德呀，把我家猪放跑了呀。这正嚷着，远远看到自己的男人回来了。亨刚啊！他婆娘大声喊他：快来呀。曾亨刚大步走了过去说：你咋呼啥呀，大清早像丢了魂似的。猪不见了还不快去找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呸！咱家的猪被人偷了。曾亨刚一跺脚，将手里提着的那副猪肚肠往地上重重一摔，顿时啪的一声，猪粪喷射而出，溅了他俩一身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婆娘吓了一跳，大惑不解地问：别说了，他娘的，我找他算账去。曾亨刚拔腿就跑，他气羞羞的一路小跑着来到张屠夫家，进门就没好气的对张屠夫说：你做的好事儿，昨天怎么把我家的猪背了？什么？背的是你家的猪？张屠夫故作惊讶：你不是给我做手势指右边的猪栏吗？可你为什么钻进左边猪栏呢？难道你左右都分不清楚啊？
我俩面对面站着，你指的右边难道不是我的左边？你怎么能怪我呢？
张屠夫不冷不热地顶了他一句，把头扭向一边。
算了。
曾亨刚一脸丧气地说：
只是怪可惜的，正长膘呢。
张屠夫猛地回过头来，双眼逼视着曾亨刚，正色道：
是自己的就可惜，偷人家的就不可惜。
大半辈子的人了，也不积点德。我劝你啊，早收心性，不要把三只手带到棺材里去。曾亨刚被张屠夫的一席话说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他偷鸡不成蚀把米，只好大落牙齿往肚里吞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